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哎，今天的麦克风听起来声音怎么又不一样呢？该死！哇，真的很奇怪哎，你们听会很奇怪吗？跟我说，没有是不是？哦，好好好，哦，更好听的是吗？自己在做梦。Anyway， 好哦，我要适应一下今天的奇怪，今天的耳机声音很奇怪，但没有关系。OK， 哎，大家最近好吗？台风好像影响台北还 OK， 虽然我今天走来的路上呢，竟然给我下雨，真的是有点烦。大热天的时候呢，抱怨很热；下雨的时候又觉得很烦。人真的是人生好难。哎，就是去欧洲，乱讲话。Anyway， 哎，大家，其实我今天走来的路上呢，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虽然我此刻坐下来那个感觉又没有了，这样好像很没有礼貌，但我真的要跟你们讲，我今天走就是出了捷运站走来录音室的路上啊，我认真有一个感觉是，我最近的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忙碌，然后我觉得唯一让我觉得可以稍微喘息下来的空间就是给你们录音，欸，就是讲话给你们听，就是跟你们聊天，因为某种程度上你们好像也是在陪伴我，有没有很感人？真的，我今天走在路上有这个感觉，然后一走来 一进到这个录音室，然后坐下来就满头大汗，就说啊，很烦欸，就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中年胖子。 Alright，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呢即将很快就来了，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上一期的节目最后不是跟他讲说我们本来要访问这个云门舞集的这个艺术总监郑宗龙阿荣，他的最新的作品博吗？对，没错，他还是要来，但是阿龙呢竟然给我延期。在节目上骂他，没有啦，他排练真的很辛苦也很忙，那我知道一个创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这不可控的因素呢真的非常可能外人看起来会就觉得说啊，这艺术家性格呢，哦，就拍到顶了呢，真的不是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投入一个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很难分身乏术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便你那个时候当下你只是坐在你们家的沙发上什么事都不做，但你就是发现你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有在创作人是不是有这个同感？像我现在也是觉得很难切换频道，我觉得我现在切换频道真的很花时间，然后我那个过渡时间呢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又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可是我真的就需要那个过渡时间，因为我那个脑真的切不过去，像最近就是在排这个 Reality No Show Hashtag RNS 这个舞台剧嘛，对不对？然后同时我们之前拍的那个影集啊，现在也如火如荼在后制当中，然后我八月很快就要进剪接室了，我真的好紧张的累啊，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整个人生要投入在这个剪接室跟排练场，跟我到底还没有自己的人生啊，最夸张的就是我还有其他的事情。Anyway， 不要再跟大家抱怨咯，我们要来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呢要来谢谢燕。燕说呢，哇塞，好久没有听到泰伯独挑大梁自己讲一集啦，括号太好听了，越是琐碎越喜欢。什么意思啊，你是暗指我讲话很琐碎是不是？他说拜托以后多多开单集啦，括号真心强烈敲碗哦，以后自己的单口呢变成固定单元，虽然呢不是每一次一有新节目就会马上点开，但我每次听节目的时候心情都非常愉快哦，括号上班听的时候呢嘴角都会忍不住的上扬，喜欢听蔡伯分享生活，自己对世界的想象也跟着蔡伯声音起伏被带到很遥远的地方去，真的真的很感谢有这样的空间哦，听说呢渺小一生9月28号呢之后就要在伦敦的戏院上映哦，是像那个 NT Live 那一种吗？啊，真的嘎嘎，真的好晒雷过，不知道会怎么样，赶不及在8月到伦敦剧院看而感到悲戚的 me， 哦，对啊，很多人呢都很想要去伦敦，我伦敦看这出很好看的舞台剧《渺小一生》（A Little Life）。那照燕这样讲，你没有机会看到现场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呢？哎，现在有机会了哦！9月28号以后呢，就可以在戏院上面看到，一定要看，真系好好看个嚟噶，好唔好啊？最后燕说：“希望蔡博身体健康。”#RNS 大卖下高雄。没错 ，This is what we need， 好不好？各位亲爱的朋友，请大家多支持。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呢，就是 RNS 的三位演员哦。等一下他们就要到了 ，All right。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 RNS。再来呢，要谢谢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叫做琪琪。琪琪说：“蔡伯章您好。”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呢，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个指我名讳的人出现。我觉得很可爱，非常好。蔡伯章您好，一直有在收听您的节目，我好爱听到广播，我好爱听到广东话（括号您的声音令人着迷）我用这样的口吻念对吗？啊，他说谢谢您每一集用心的制作，甚至还预录节目，很感动。您推荐的柏林雷宁广场剧院《巴黎的历史》，我已经购票了，期待中。（括号我开车的时候收听，还就是会跟着您。）学习念一次德语的人，然后念完之后自己也在笑。大家还记得那个单字吧？小鱼呢？没错，哎，暴力的历史真还好好看啊，好不好啊？暴力的历史跟 RNS 都会在魏武营演出哦。好，喜欢的话带一组哦，麻烦。OK，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会这个单字。哎，如果你们都学会小鱼呢的话，那 RNS 应该不会太难吧？因为呢，我们的制作人呢说，蔡伯，其实有些观众都会打电话来剧团的办公室，然后他们很想要念这部戏的戏名，可是他们念不出来耶。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哦，我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真的太自以为是的认为说，可能这几个字不会太难，但我相信可能真的对有些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说，要念那个字，因为像我的好友 B 君他就说，这我妈看到就不会念啊，没错，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会念成说。可能 reality 就会念成 rerun 我说你就直接忽略 ty 吗？然后B 君就说对啊，就说看不懂这个ty 的人可能就真的只会念 real、哦、其实也没有关系哈、哦。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RNS 好不好，听起来很像某一个人的 ass whatever alright、哦、我们今天会花很多时间讲 RNS， 希望也可以洗脑一下大家。最后呢，这个琪琪说：“祝福您啊，身体健康，一切安好。”琪琪到这里啦，琪琪，张台张台，好好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好感性的嚟噶。哎，我现在讲其实都不是广东话，都是广东话加台语混在一起。哎，我觉得人生中想要学的语言真的是太多了，广东话真的永远会是其中一个。但现在德文，哎，我现在还是每天都有在上德文课。哎，嘿，你们不要哦。但学语文真的是太奇妙，就是你就会有一几天觉得说，哇靠，我真的，哇塞，我这语言真的是进步很多。然后隔一两天就觉得说自己跟智障一样。然后上课的心情其实很复杂，因为每次上那种小班的课啊，就一般有五个人的这一种啊，有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哎，同样跟你同样 level 的人，有些人就是程度明明就是差的要命。凭什么上这个 level？ 你看这种人就是很坏。但是呢，发现跟你同一个 level 人，有人讲的比你好上几万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己怎么那么无能啊？要再认真一点。所以我觉得上这种小班课不见得是坏事啊，就是你可以随时检视一下自己以为现在的 level， 然后跟其他人现在的状况到底是差在哪里，好猛啊 ！OK， 我们今天要节省一下前面的时间啊，因为相信应该会跟后面的来宾，大聊特聊好不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都是老伙伴哦。其实这三位来宾呢都已经上过这个博览会离题了，不过呢很特别的是张家珍跟王宏源啊，家珍跟宏源呢算是我的从戏剧系就认识的老战友老伙伴，然后他们也是我们 Panorama 第二季结束之后转型月更之后的首集的来宾。哇，想想也好我那天呢在跟我们的一个化妆师这个 Teddy 讲说，我们现在真的这个年纪真的再也没有办法，我们的记忆呢已经糊成一片了，就是说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精准的在第一时间说，哦对啊，哦去年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哦两年前怎样怎样，我们现在没有，现在两年前去年上个月对我们来说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真的好老啊、哦、就是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了，那 it's okay，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也很久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哦、所以呢非常期待他们再次光临。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史上最常来上我节目的一位来宾、哦、就是我们的谢梦婷。梦婷哎，她才刚演完这个在台中歌剧院演完热带天使，演完之后呢火速上台北之后呢就来录我们的节目咯。 OK，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等一下引领期盼来欢迎这三位特别来宾 Talk to you later。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我们今天现场来到了三位来宾，来王宏源，
嗨，我又来了，
按错了，不好意思，
没关系，我又来了，
你又来呢，还有张家珍
，Hello，
还有其实最常来的谢梦婷，
没想到 ，Hello， 我是梦婷，
嗨，梦婷，好的，三位来宾呢，这次都有演出 Reality No Show。RNS， 但是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梦婷竟然说她现在对她演的角色还没有任何想象。
对啊，
请解释，请解释。
因为我觉得很有神秘感，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神秘感，我很习惯就是
摊开来在阳光下给大
家看。对，所以我找不太到我跟她的关联，我反而还在想要怎么塑造一个这样的形象，这样。因为我觉得有神秘感不能无聊啊，至少要有点有趣。这样，
你是说你觉得那个角色很有神秘感？
对，角色很有神秘感，或是他。或是编剧给我的资讯量不够多，
哎，再怪我，
直接把问题抛给编剧。
好啊，那你现在问我，我跟你讲。
好，他到底突然问也问不出什么，
连问都问不出个所以。
对啊，
什么意思啊？这怎么会这样？你自己想一下，你好好检讨一
下。我
现在问一下王宏源跟嘉贞，
再接再厉。
好，所以宏源跟嘉贞先讲一下，你们这次在戏里面演的是什么角色？
我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没有，哎，可以讲吧，都可以讲吧。我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对感情有一点点距离的一个口译家，这样，就是他不太私底下不太会表达自己，虽然他是一个翻译，这样。
所以你觉得这个设定合理吗？
我觉得设定合理啊，因为。在文字跟语言上面专精的他不一定有办法很好的表达自己，所以他心里可能都知道什么字才是对的、嗯、但是能不能讲出口那是另外一件事。
嗯哼，那嘉贞呢？
我饰演的是就是王宏源的角色的老板、哦、不是这个老板哦，是老的版本
还做效果
对啊，
就是他是这真的可以讲吗？就是完全
我们对、
欸、
我们
就这个戏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爆雷？
能不能讲？
因为这个戏爆不爆雷这件事蛮重要的。
对
啊，如果
对没有这个戏，这个戏唯一不能讲的事情就是关于那封信的内容吧？
哎、欸、
哦，
我还以为不能讲的是所有的反转。
哎、欸，讲了两个关键、哦、
对，
那你们有什么反转？
哎、欸。整出戏都有反转了、啊
欸、哦
啊！现在已经帮忙在打广告，
哎、欸、呀、
啊，对啊，不能
爆雷啊，今天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进场看戏，好不好？大家负点责任，好，
所以要小心，要小心讲。
对，所以可以啊，你讲，不行的话我就当场给你那个。啊、
就是我饰演的是王宏源，是我的年轻的状态，但是这个年轻的状态也是我想象出来，我感觉
啊，不行啊
啊，那不是可以讲，
因为那是戏的内容啊
啊。
你看吧，
哦，有人没有念信的内容？信的内容是什么、啊？
你到底有没有排戏啊？
信的内容是谁念的、
啊？没有没有，可是我说想象不是代表说那个
想象的意思是什么？
是啦，
就是虚构，
是要讲的是什
么？
就是
直接讲出来。
大家可以想的是他脑子里的画面，他在跟人家讲故事的时候，我演的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他跟人家讲一分享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的故事，他是我年轻的故事的样子，这样子
对对对，
一群在圆谎的中年人，
其实就年轻的你这样不就好了？
对啊，对啊，就是说你就是他们两个，这是分室，分室同事。
同事，
同事一个角色，
对，
他们是同事一个角色，
我们是同事，他又是我的
老
板，
对，哎，真的是这样子，哎，
对啊，
没有，宏源这次演的角色叫做
邵成业，
对，我知道那个听众朋友都会责难说，每次我的剧里面名字的角色的名字都非常难记。
我到现在才
好不容易记起来，
对，很勉强的记起来。
你其实不用记你自己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会叫你，不会叫自己的名字啊。哦，你有自我介绍？哦，你有自我介绍？
有，
嘉诚有。
哦，哎，孟婷这次是第一次跟这两位老前辈、中年人合作吗？
是是是，对对。
那你先聊一下跟两位，虽然你们没有直接对到戏，不过你在排练场也有看到他们工作的样子嘛？你可以聊一下吗？观察
一下感觉吗？
哦，对啊，看到，因为第一次合作，
哇，真的是没有反纲总是猝不及防，哦，没有问题。哎。我很惊讶，因为我比较少看戏，我因为比较穷，所以我有机会能看到。
怎么会扯到这个？
就我说我有机会能看到，比如说他们的作品。
哦，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在坊间有演过很多戏，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
有看过几个，可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戏比较多。
OK， 那你大学时候看过他们什么，啊？
我看完了。
糟糕，
哦，糟糕，因为他们都是一直在，但是
哦，这个理由还不错啦，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直有。
但是我真的合作起来看的时候，就觉得哇，他们的速度好快哦！
你说丢本的速度吗？
哦，这是一个，还有在排戏的过程中可以丢出有效建议，因为我觉得排时间本来或多或少每个剧团都不一样嘛，嗯，可是能在短时间内这样的时间可以丢出，虽然我们已经排很多时间，我们排蛮多时间的。但这个时间
其实还好，哎，
真的还
蛮还好吗？
真的还好，
应该是有更极限，
而且你更少，你怎么还会讲这种话？
有更极限，
你有两周都不再去热带天使，哎，
啊，我其他都是那个警卫啊什么的，小狼狗要花多少时间？对啊，我是说这样的时间每次都可以看到不太一样选择，这个是蛮好的。
但你知道他们从前年轻的时候是出名不会即兴的吗？
真的吗？
嗯，所以岁月还是有在他们身上留下了一些。
出名哦，他出名哦，有这个名号。
那似乎是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耶。
哎，你是
我也
即兴，
我不会啊，
你是不会即兴
的人，不会。那我相信啊，之后应该有机会可以变好，是吗？
没有啊，可是我们到现在也不是，也没有说真的什么事都，
也不是说即兴啦，
啊，
我是说，比如说
就是
思考表演，
对，想一些东西，然后每次排练的时候可以丢出来，
对对对，
这样
我们的。
哦，这个他们两个是很强的，
我们的不会即兴是我们今天如果要上一个课叫做即兴表演，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即兴，那这样我们心里就会有疙瘩。
了解，
这个解释过了吧，我记得。
对，我记得你解释过。但是如果是私下就是做作业或干嘛这个话，这两位应该是出名的，也是出名的，在家里会自己想很多然后再把它带来，是这样吗？嘉珍，
可以说是这样子啦，
可以是
啊，对啊，
我们在排练场也是蛮会在那边看的，
嗯，哎，欸，那你们就是嘉珍跟宏宇也是上一次一起演戏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一起演戏其实没有很久以前，欸，就是两三年前我们演一个
哦，枕头人，
不是林小涵的一个儿童剧的作品
哦，
对，叫做诗人。
石头的人吗？
诗人，
暑假作业，诗人都在干嘛？
啊，不，
我的暑假作业，诗人都在干什么？
我刚前段的节目才跟听众朋友讲说，我觉得过了40岁，我所有的时间都搅成一团，我根本记不起来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也是这样吗？
我不会，我都记得。
哦，恭喜你，
我大概可以记得啦。
好，对不起，那就只有我了，
因为你很忙。
你们不忙吗？你们三位现在，请问三位现在除了在排 RNS 之外，你们还要在忙什么？孟婷先说。
哦，我有易碎，有排易碎。
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啊。
啊，易碎在做品特的食物升降机，
那是品特的剧本。
品特的剧本，食物升降机，
食物升降机。
Dumb Waiter， The Dumb Waiter，
食物升降机。
对对对对。
哦，我没有读过这个剧本。
哦，那个豪肖他们好像有改过，叫雅士。哦，它是一个比较，算早期吗？品特的作品就对两个警探两个杀手在一个房间里面的一个独幕剧这样。
哦，好好，我有听过，就是好小他们有演过，
对，
那这次易碎节什么时候要演？
8月20和27，然后一天演4场，因为我们的观众数不会太多，我们一场19张票。
哦，在哪里？在哪个场地啊？
在山城，就是山城旧城剧场，就是在北投，他们有一个R bar， 就是北投酒吧，反正他们是一个北艺剧社系我们的学长，他们在那边弄了一个空间，这样
OK，
对，然后可以用易碎申请，这样我们就申请到那个场地。
那你就是饰演两个杀手，
对，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嘛，
对对对对。
OK， 好吧，那喜欢孟婷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对，没有票了，所以
哦，
所以
这么嚣张啊，那就只好
没有一场
RNS 了、
对啊，来看 RNS， 对啊，对啊。
哦，那宏源呢？
我现在就只有专心的在弄这个。
很难得，而且你刚刚这表情很骄傲哎、
没有，我很骄傲啊。
就通常就是一个人要嘎很多出戏的，
现在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就是可能九月、10月才会
开始。
对，
我们要演了。
对啊，那时候都要演了，还能做什么呢？
是哦。
OK， 嘉真呢？
如果戏的话，我好像也是10月之后会比较忙，但现在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教表演课跟日文家教
哦，对，因为这个对于熟悉家政的听众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就大家都知道他日文非常的好，但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张家珍来上这个节目，而且你不认识这个演员的话，怎么办
呢？什么意思？
他刚才已经讲了，他有在教当日文
家教，
对对，家珍对于这一次在我的戏里面总算不用再演女生，心情怎么样
啊？啊，这个真的是某一种的解脱啦，觉得啊，没有女生哎、耶，这种感觉。可是，
所以你说你从前
很常演女生哦？
没有，从前只要是演我的戏，只要是我导的，他都一定是演女生。
因为我昨天拍完戏，我回去想猜想，我说，我大学的时候真的最苦恼的两演戏最苦恼苦恼的两件事情，就是演女人跟老人。我最真的是很不想要再接触到这两种角色。
你说你大学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对啊，
可是你大学的时候你就常常演女生的吗？
大女生还好，但老人啊
、老人是一定的啊，因为你现在跟大学长相没有什么变，
礼貌
是礼貌是礼貌，所以没有是称赞也是礼貌。所以说听众朋友，这个家珍在20岁的时候长得就已经40岁，可他现在40岁，他还是像20岁。哎、欸，这样对吗？
做时光机向20岁的他道歉。
I don't know。所以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很容易被 cast 演老一点的角色啦。
对，因为我觉得跟同年纪的人，年纪摆在台上比起来，我都觉得说啊，他们真的是好小，比我看起来。嗯，所以真的就是等老的角色，大概就是我演。所以可是演到后来就会觉得啊，真的好不想再演老人了、啊。
那怎么办？这是你演的也是老人欸，
但我觉得心态已经调整蛮多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那个年纪了。
还不到啊、
我知道啊，很喜欢解释。对
对，现在我觉得说啊，好吧，还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挑战的东西来想的话，应该就不会这么的排斥。
那我们就回到来讲一下哦，就是你们聊一下好不好？这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还是要演不止一个角色啦，但每个人都还是有主要的一个 part， 所以你们聊一下这次在这个戏里面你们自己跟角色不熟悉的地方、困惑的地方，孟婷可以聊。但如果你觉得已经掌握到一些些端倪的话，这一次对你们来说演这个邵承彦这个角色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那也不一定是邵承彦，你可以讲其他角色啊。宏源先咯。
我觉得，因为我的对手是
孟婷，
对，然后对啊。
Oh my god！
我的意思是说，
神明
就是最大的挑战。
我记得他说，他有问过，你觉得怎么样，就是才会有神秘的感觉？就回到他之前那一
天。哎、欸，孟婷，你很 care 神秘这件事、欸，你真的，你不要被神秘这两个字绑住。
但是我跟他说，就是其实你也就是对我来说啦，我不知道，对，应该对大部分观众来说也是，就是他的外形、他的声音，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有一种神秘感。那个神秘感是会吸引人。对，所以我也在感觉我要怎么样，就是跟他就是有一些感情方面的戏，这可以讲吧？
可以、啊、
对，就是基本上我跟他有一些些就是微妙的暧昧的感情这样。对，所以我也还在调整说我这个口译员他到底是几岁。对、因为老实说我最近的人生就是也是步入40，然后就是如果要真的在演的对爱情对感情很无知，其实是需要回到某一种
状态，
然后就是要把自己进化，对。但是事实上在剧本里面它有太多的情感上面的细节，嗯，就是又是需要很微妙的去调整，我才能够跟它有一点点就是频率才拉得到，突然拉到一起，然后又突然拉开来，嗯，就是我跟它角色有很多这种突然走在一起，又突然走不在一起的东西，嗯嗯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微妙，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礼拜之后演的话，哦，我大概知道可以怎么演，但今天我如果有这么多时间的话，我觉得去经营这个角色跟他这些变化，就是我可以怎么做，或是我的角色个性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有好多可能性，哦，
我
对啊，
我觉得那个宏源跟孟婷演的那一景真的是不好演的，不好演的是说就有太多细节可以，可以做，然后怎么样在这么短的一景，因为其实虽然我们这次的戏也不短，但是要经营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真的就是靠那一景跟下一景，两景完之后，我讲白一点，这两景完结束之后，观众要完全相信你们爱上彼此，
嗯，
至少一度，
对，
一度要有，
对啊，所以就是你如果要做的很明显，就是哦，相爱当然可以，但是就是想要把它做的是有一点微妙，
或是有没有独特性，
对对对，有点痒痒的那种感觉。对，还在寻找中。
嗯嗯，最有趣的应该就是在那个互相勾来勾去，可是若有似无，可是其实又看得到它存在。
对，就是想要做到这个程度。嗯，对，因为现在时间还是有，所以我觉得可以做很多的尝试，
啊，
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哎，孟婷，其实这一段戏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戏有经过试演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你在试演的时候已经是演这个角色了。
对，
所以你其实跟不同人对过。那感觉，
我其实那时候第一次试演，我的问号就是为什么会是我？我记得我到现在还是有这个问号，因为我总有时候总会，比如说虽然每一个角色不太一样嘛，我说接过的某些角色，可是
那你先告诉我，你觉得谁最适合演这个角色？如果你是导演的话，你就 cast 谁？
我不知道哎，欸，我可能想象他应该要更干净，
你不脏啊？
表演上或是
称赞，
不那么接地气一点。我比较接地气，我觉得啦，可是还是我对自己有误解。
接地，我也没有觉得你接地气，
没有，
你
没有，
真哦？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对接地气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接地气是说哦，很台湾味叫接地气吗？还是不是？
我的意思好像有一点往这个对
对吧？
对，
你知道
他的
意
思是这
个，
对，
所以才会这么说。对对对。
哦，你的意思说你觉得，By the way， 听众朋友，孟婷演的这个角色叫做
Caspar。哦，我们每次都念错，
正确的念法到底是
Caspar 吧？
真的啊，是 Caspar，Caspar，Caspar。
但是英文是念，英文是写 C A R
R。
S P A R 吧
，C A S，
我被他骗了，我跟脑中没有 C A S，
好可怜哦，
啊，Caspar， 对对，
好可怜，但没关系，你日文很好，你英文烂没有关系，
不是 C A R，
那边 Caspar，
如果是 C A R 的话，就是 Caspar， 没有了，因为这是德，
再加一个 K 就是，
因为这是德文，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Caspar，为什么是 Caspar 呢 ？Caspar，
对对对，
因为我最近在教听众朋友讲德文，为什么是 Caspar 呢？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在德文里面，所有的 A 都发 R 的音，你只要看到 A， 永远是 R， 这是为什么 Caspar 永远是 Caspar， 不会是 Casper， 不会是 A， 也不会是。
所以其实只有我的是德文名字，其他人蛮多都是英文名字。
其他人都是英文名字，只有你的是德文名字。
哦，我懂到这个，我懂了。
哎，这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的资讯呢。
不然如果以前没有讲的话，我就说，哎，为什么不念 James？
哦，因为 James 是英文名，
对对，但是我知道不是，如果不是，我是德文名字，那我都可以理解了。
你不会到现在才没有？你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名字是德文名字呢？
哎。
没有，可是我也没有很清楚的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不起，
但是
对不起，是我的自以为是。
哦，但是因为我知道那幅画的作家，
对啊，
所以
我
知道是德文名字，
我会是从那边来。
Finish，
但是
对，但是太迂回了，抱歉抱歉。哦，那这个很重要，那一般观众朋友可能也接受不到。
Caspar 是一个鬼的名字啊，鬼马小精灵。那个算了算了，
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觉得有可能也是。
是啊，所以大家才会一直讲 Caspar。
那他是 Casper，Casper， 对，跟我讲声音不是这个，好，所以是 Caspar。所以那好，所以你这次跟两个，你跟不同的人对，
嗯，
跟不同人对，我们先不要，我们先不要纠结于说哦，你觉得这个角色一定要好像、
啊、先不要纠结，
先不要
那个好像那个回家再想
什么什么接地气啊，那种。所以接地气的相反是什么？
仙气，
不食
人间烟火一
点，
这样不食人间烟火。
其实我觉得不用这样想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的任务啊。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神秘感是观众对这个角色的背景。的确会好奇，但因为透露不多，
有点不小心混在一起，
所以会觉得说他到底背后什么、嗯？我们觉得你很神秘，可是事实上，在跟你接触的邵成业，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应该要觉得你是非常就是像邻家男孩，就是最好的朋友，就是接地气、欸，其实就是接地气、欸，因为那个感觉反而让他觉得非常的舒服，
是，
所以反而没有要摆出一个姿态，好像要耍帅啊或干嘛，没有、哦，因为你就是他最好的朋友，你的任务就是在那一个在那短短的时间之内让他觉得。你就是
很舒服，
你真的，你真的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哦、让他放心、哦，让他安心，嗯，然后让这样他才会让他去怀疑、起疑，或者说纠结说，说这现在的拥有的一切真的太好了，可是不是真的吧？那我想要知道真的是什么？嗯嗯，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讲那么多，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What the fuck？
Yeah。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就是其实宏源这个角色跟孟婷演的这个角色呢，他们其实是孟婷其实饰演的是一个出租，你可以说他是出租好朋友 slash 出租情人，你可以这样子想象孟婷的角色。所以呢，邵成业就是宏源演的这个角色呢、嗯，他就是透过了一个出租的服务，租了孟婷演的这个角色 Casper 当他最好的朋友。嗯，那我们跟你透露一个。也不是 这也不算是秘密啦，就是这其实是我个人的生命经验。
哦、oh, ，really？
哦，真的，嗯，我没有真的去日本租过人、啊， oh. 这是我的一个类似的生命经验，然后我把它延伸，就是我去德国看一出戏，然后那个德国的戏真的就是他们就是创作者很喜欢去日本看这些次文化或者特别的文化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对于这个出租家人啊、出租爸爸、啊、出租小孩啊、出租女朋友啊这种服务他们很感兴趣，所以他们想要透过剧场让大家感受一下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好奇，其实我因为我是防卫心很强的人，所以基本上我不会太去乱参加这一种，可是我实在是太压抑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戏票。然后他问我说：“那你今天想要租什么？”那我真的很孬，我不敢租情人，嗯，因为我实在是很难想象那个界限会到哪里。所以我就说我要出租好朋友，嗯，最好的朋友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好的，蔡先生，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帮你的最好的朋友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那其实最好的朋友之前呢，他其实有问我一堆问题
哦，你喜好吗？
嗯，类似而已。可是我就觉得说那是演员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只是问我一些并不是问你什么身高体重啊，然后背景啊、大学什么，他不是问这种细节，嗯，他是问蛮抽象。例如说他给我四张照片，然后他要我选一张我最喜欢的，嗯，像这种。可是那 这照片有的是风景照，有的是动物的，啊，或什么的，可是反正就很随机，然后叫我选一张照片，然后我真的只是回答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这样。然后就说15分钟之后请你到这个主题，
很像心理测验的分组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可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判断的，这个真的还蛮厉害的。然后我就把资料填完之后呢，我就忐忑不安的15分钟在那边等，然后他给我一个住址，我就用 Google Map 就去找，循线找到一个公寓。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在那个公寓前我都觉得太荒谬了，我就觉得说我现在是一个观众，然后拿了一张戏票放在我口袋哦，那他们还拿给我一个袋子跟我讲说这里面有一包茶，一包茶叶，然后你等一下就送给他，这样他们就拿给我，我就说好好好，我等一下看到他我会送给他。然后我就到那个公寓门口，我就忐忑不安，然后我想说好就试试看，然后我就按门铃，然后门打开啊，他很明显，因为我在德国看的戏，他很明显就是一个德国人嘛，嗯，然后他当然就他知道我的德文很烂，他就跟我讲英文，所以他一见到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拥抱，嗯，因为他已经知道我叫什么名字了嘛，嗯，因为我资料有填嘛，所以一见到我就说，哎，Paul，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就拥抱我。然后我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身为戏剧系身为演员，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 fuck you， 很假是说真的，我前五分钟都觉得 fuck you，我才不要跟你这样搞，嗯，我想说我看你可以演到什么程度，我就是这个心态去挑毛病的，嗯，那我就前五分钟我真的都是这样看着他，我想说哦哦对啊，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晃了一下，这样我就是有一搭没一搭，我就是这样一直看着他。然后他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演员，他真的这是我觉得是敬业演员才做到的事情，他太强了。他拥抱完之后他就想说，哎，干嘛你就进来坐嘛，这样子啊，啊我帮你泡茶，哎，然后他就在他的那个柜子上面翻翻，他翻不到， 他想说，哎，我想喝的那个今天刚好没有，还是你要喝别的？那我就想说，哦，我其实有带东西来给你。他说，哦，谢谢你，你每次都这么周到，哦，太好了。来来，你先去做，我烧热水，然后我就是泡茶，然后我就在他家里面这样坐着，就等他。然后就泡茶进来，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他的围裙或什么的，就是一切真的弄得很家常。到那一刻，我都还是起疑的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经验了，因为那个经验就是真的，他那一天对我做的事情，他那天看我，因为他一定也看得出来我防备心很重，所以他就必须要出很多狠招。我跟你说，他出一招很狠的，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他出的第一招就是很单纯，就是我们戏里面那个情节，就是他想要扮演一个类似。好朋友闺蜜之间才会分享的事情，他就说啊，我最近有一些烦恼，哎，这样，然后我就是在那边说，哦，什么，就是很不想理他这样，然后他就真的把他的手机拿给我看，而且是很大方，就是真的全部的资料都建档好，哦，是真的有跟他交往的人来回沟通的 message 都已经设定好了，哦，我觉得这个写剧本的导演也蛮厉害的，就是他都已经弄好就给我看。然后我就想，我就一直很死命的往上滑，我想说滑到底，我看到底会怎样，就真滑不完，欸，但是真的是聊天的历史很多，然后我就真的就这样看，然后我发现我其实下意识我已经慢慢进去了，我就真的在看说，哦，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然后他就问我说，哎，那你就要帮我怎么回简讯？我就说，我觉得，哦，他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你要给他一点空间吧。然后他就想一下说，对耶，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耶，啊，我每次都是这样子，我每次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感情然后都不顺啊。哎，你茶喝完了吗？哎，我们去床上坐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吓一跳，我那时候就想说，这样好吗？这样对吗？这样可以吗？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反正是戏嘛，这是用戏来想，这样子。我想说，喝完了 ，OK。然后我们就到他的床上，然后他就说，哦，随便坐啊，这样，因为外国人床都随便坐啊，你也不用管他的干不干净或干嘛，你就直接坐上去这样子。然后他就真的非常稀松平常，很自然的，他就过来，然后他就躺在我的大腿上，可是是躺得很自然的，他就真的在那边很烦恼说，哎，那你觉得这样回，好，那我现在回，哎，这样子好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太自然了，让你想要去起疑说你干嘛，啊，或什么什么都没有空间。因为他实在是太有一致性了，这个演员太厉害了，他就这样子。然后说实话，有一些我忘记了，可是突然到一半他哭了，他是真的流眼泪，他哭的真的很惨。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我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是哪一个时间点，我突然觉得说，我就想说，我本来是很排斥，然后到说好啦，老子陪你玩，然后到我已经忘记要陪你玩这件事情，我就赶快去找卫生纸，我想说，哦，赶快你擦一下，你擦一下，你擦一下，擦一下，擦一下眼泪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就想说，哦，我现在妈怎么办，为什么每次都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真的就是，哦，安抚他说，好，没有关系，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先冷静好不好，反正我在这边陪你，然后你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就这样。然后你们可能会很好奇说，哎，这样的戏到底要怎么 end 啊，这太难 end 了吧。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微妙的地方，就是你们一起走到了一个历程之后，你们彼此有一个默契，所以那一天结束的情节就是他这样哭完，然后这样完之后，他就说，真的谢谢你 Paul， 真的谢谢你，啊，我知道你很忙，但你很忙你还是愿意来这边，哎，下次真的不要再等那么久了好不好，哎，陪我到外面我们抽根烟吧，哦，就把你带出去了，有没有，哦，这个很厉害，我就说，哦，好好好，陪你去啊，哎，我东西要不要拿，就说你拿着吧，我知道你等一下就要去赶车，就是即兴嘛，对不对，他就直接帮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先设定好，就讲好了，这样。那个时候你也不会去反驳他说，我不要，我要坐在这里，不会有那种白目，啊，相信有，可是如果这么白目的话那他一定有别招，这样子。所以 那个我们就很顺利，就是，然后我就拿了我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到外面，我陪他抽根烟，然后我们就拥抱 say goodbye 这样。然后 say goodbye 完之后呢，因为我把我东西寄放在剧院，因为我去的公寓不是剧院本身嘛，我就回到那个剧院。回到剧院的时候啊，剧院就交给我一张卡片，那张卡片上面有我的照片跟那个最好的朋友的照片，然后他有留言给我，他就留言给我说，真的谢谢你今天来，或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我就拿到一张卡片，背着我的包包，我就离开了。说实话，拿到卡片的那一刻，我认真的有觉得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认真的有一度闪过去是这个感觉，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太奇怪了。然后我会觉得我想要好好，今张卡片我还留着哈，我想说我突然很想要好好的守护住这个东西，我觉得太荒谬。我有一半的脑还是觉得说 OK， 我刚看完一出戏，我刚体验了一个 沉浸式剧场 whatever、嗯、但是情感上面我的确觉得我刚刚跟我最好的朋友度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段描述我在剧里面写的，其实也是我类似的经验是，然后因为那时候在柏林嘛，然后就几天之后呢，我就在柏林闲晃，我在某一间店外面，我看到他，看到演我最好的朋友那个演员在某一间咖啡店的外面跟他的自己的朋友在那边聊天，然后我远远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哪里有病，我第一时间想要去跟他打招呼、嗯、我第一时间很自然的觉得说哎、欸，我是想要这样、嗯、因为我脑中已经相信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真的是整个人，我这人太悲惨，我这人就生病了。我觉得说，我真的是觉得说，我要去跟他打招呼。我第一个直觉是，我大概是离我们现在这么几乎这么近，就是他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就是这样走经过，我看到他，我就想要这样起来的时候，可是他转头看我的那个时候，那个眼神是不认识我的。然后那时候我竟然很受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受伤，可是我事后回想，他会觉得说 What the fuck， 你真的是有够笨的白痴哦，那只是戏。可是我记得我当下那个感觉，所以我才会在剧本这样写，这样子。好的，分享完毕。
那你
按错。
那你有就是你看完那个戏，你有去找他的名字吗？该会吧，演职员名单没有。
没有，因为他们没有节目单。
他们没有节目单。
嗯，因为他们其实那个戏啊，他是分，你也可以租爸爸哦，你也可以租小孩，他有小孩、嗯，然后也可以租情人，然后租好朋友，就四个选择。这样，那说实话，那一次我租完好朋友之后，我当下的心境就已经在那里了，我实在没有别的心思再去想说，哎，那租爸爸是怎么样，租小孩是怎样？可能是我那时候想说，哎，啊，我亚洲人呢，啊，我租一个爸爸。是阿东啊，那这样子我是要怎么样跟他沟通？我就觉得很奇怪，
领养的感觉。
对啊，但如果我今天是租一个最好朋友，他是什么国籍的都无所谓啊。这样，我觉得说好像这样比较容易进入那个情境吧，所以我就没有想太多了。这样，所以这是你们这个 part 的其实最真实的渊源是在这里。嗯，以上报告
帮助很大，
真的吗？
对我来说，
哦，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知道原始的。脉络是什么？那至少现在演起来，就那个想象比较具象一点、啊、对于整个情感的想象，不然我原本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们之间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会让邵成英一直很在意，一直很对哦，对对对对，有感觉有填到一些肉的感觉。
这个在意，我觉得邵成英在意不难理解，你在意他比较有趣吧？要怎么样去？让你这个角色也在意他，嗯，我觉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地方去感受吧。因为我觉得像这么，如果我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像这么孤单的人，哦，去找这样子的人陪伴自己，我觉得是真的太容易了，太容易。只要对了，只要有一个感觉是对的，那一个瞬间就进去了，
就是一个晕船现场。
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本来就是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而已嘛。那如果那个情境又是这么的舒服，嗯，因为其实长大之后啊，你其实也很难有机会。说实话，可能这也跟我的生命经验有关系。就是你们有多少的生命经验是你真的会跟你很好的朋友或最好的朋友，你在他旁边大哭过，然后跟他求救过，然后请他帮你。回你情商的事情或什么的，你们有本人有这样的经验吗？
没有到请对方回简讯啊。
嗯，这那就是归他哭诉，对他归
有
归他哭诉嘛，
哭是有的。
对啊，因为我是不可能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我是不求救的人嘛。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对于那个状态的我来说，被求救其实是一个同样力量的东西耶。很奇怪，就是你突然也感觉到，哦，原来我有这个力量可以去。帮助这个人，然后他所经历的状况是我也懂的啊，但我从前没有求救过，可是他愿意跟我求救，对我来说比我对他求救的力量更大，说实话。所以我觉得要我爱上那个人是太容易的事情，至少在当下。那当然事后醒了之后当然就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在当下我会对这个人马上投入一定程度的情感在里面，对我来说是太容易的事情，我就会很容易就这样进去了。所以我才会自己觉得说，我觉得邵成英会喜欢 Casper， 对我来说个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但 Casper 就要去多感受一下为什么， 那当然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可能接了这么多客人都是一次见面而已，就再也没有碰过了。没有人真的试图去读你的寂寞是什么，没有人试图去读你的孤单是什么，即便你认为那不是孤单，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会来做这件事情跟想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共同出发点可能是一样的，这回到拉到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那个底其实是一样的。那就要想办法在这么短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办法让他知道你看到了那个最里面的那个部分，然后他知道你知道 It's OK， 那就会成立吧。我觉得你们这段关系就有机会可以说服观众，然后让大家相信说的确是有可能。因为我好像有看一个观众朋友的确在视频会试演会完之后，因为我们试演会只有演四场，然后就只有 那一场只有演一场而已，好像有一个观众朋友就真的有觉得说哇跨博呢，他说其实很奇怪啊，为什么这样一见面就会爱上彼此，是不是有点太浪漫，然后就看不懂。嗯，这样那我可以理解。对，因为包括你看我身为演员本人，像孟婷你也需要花一段时间去理解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嘛，对不对，就更何况是观众。所以其实这一景的任务我觉得很艰难，但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加油。好了，张阿珍，你在那边坐这么久都不讲话，讲一下话，因为我要喝水，赶快讲，你开始讲我才能喝水，开始说。
因为我刚才觉得听得我也觉得很非常有趣啊，很多讯息都是第一次知道有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哇，在两景里面这两个人要到让人家觉得，如果是会觉得这两个人没有在一起是会让人惋惜的，我是觉得困难度真的很高。而这个也跟我最后面的那边会有很大的关系，
真的。
对啊，所以只要这一组没有成立的话，
你后面就全毁。
对
对，
所以我觉得
再把责任丢给我们，
对、啊，有改剧本的可能。
没有，所以每次来看，就是看几次之后，就真的会蛮，真的会期待说啊，好像如果因为我对我来讲，如果你没有听你刚才讲那些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还少一景，他们好像还少一个关键的事件给他们。
那听了我刚刚那样讲，就没有少一景了吗？
但因为知道你的脉络是这样子，
你的脉络是他是完整被对待完，后面对这件事情有点遗憾，但戏里面是他想要结束。
没有啊，你们最后不是也是好聚好散吗？
对啊，最后是好聚、啊、
算好聚，
对啊，
算有好聚啦。
可那个沉浸感会在荧幕里面会被打破，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就是你当初去看戏的时候那个沉浸感非常的完整，但是我们的会在中间的时候会打断、
嗯嗯嗯、
对，我在想是不是这个会让，虽然这样可能会反过来帮助 Kaspar， 他对于少成业会觉得哦他们很特别的，他有一些他想要求知或是达到真实，没有人这样触碰我，但是可能在观看来说他可能会不够晚不够沉浸吗？我刚才听完觉得，听完你分享你的那个，我觉得好好棒哦，就是好有一个特殊感。虽然里面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他们真的，你们真的做了什么离经叛道或什么事情，是两个人的陪伴这样。
对啊，
对对对对，所以
你们的也是啊。
我在想那个
是
少一景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少一景那个，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他这一段的故事，不是只有他们两个讲，还有另外一组的人在讲嘛。
后面对
对，然后那一组的状况通常都是比较多在，其实在解决那一组的状态。所以这边的反而会不会在那个时候被拉起来，就是 James 他们在演，他们是在演电影的这部分，
对对对对，
但是他们通常遇到现场的他跟那个傅若元就是编剧的状态是那边的主要的关键嘛。所以对于在把这两个人的
故事说清楚的，
就好像没有办法推上去这个力道。
所以我会觉得啊，其实那一场跳舞的戏其实很关键，我觉得非常关键啦。就其实用一首歌要把感情的过程
我其实有认真一直在看你发的跳舞，但我不敢回，因为 我不那么会跳舞，我就觉得完了要狂练了。
我觉得时间够啊，哇
那个卡层哎，我讲嘞，那不是连着舞呢。
我们应该不可能真的走到那个路线。
对，那个
听众朋友，因为我丢了一个 reference 给演员看，就是我在 IG 上面看到了一个，我觉得两个男生，我觉得两男跳舞其实有机会可以很，你们会怎么形容那个里面的两男在跳舞？
我理解是因为他对我来说更难，是因为他要他不是排舞，他是已经熟悉了这个舞种
的，你丢的那个确实是、
的互动，
就是这两个人的他们的步伐什么的都是精，就是很熟练到不行，所以他们能够见招拆招，见招拆招，
对，
所以我觉得
还有那个 chemistry，
觉得到时候如果真的要排的话，真的就是丢一招回一招，丢一招回一招。看老师怎么
是啊，然后就把它练到很熟嘛，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啊，
一定有方法，对啊，
很期待。
回到刚刚那个，其实我就是回应刚刚嘉真讲那个，因为其实我们的故事，很多时候会交给独白去讲补述，我们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也包含了独白的画面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对啊，所以我记得我上次跟他最后讨论到说。就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最后反过来是他好像有什么，对，然后可是因为每次都是就是演到那边就会断掉，就是要交给别人，所以我也是在想说我们的画面会做到哪里，这样就是在思考。
我觉得如果今天在排那一段、如果假如今天这样聊完之后，你们觉得有必要再往后延伸个
一点
点，我觉得是绝对是 OK 的，如果你们有想法的话，你们自己在排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聊一聊，感觉我们今天是来这边排戏的，排戏内容聊给
我们刚才接受了一堆笔记，然后
回
去想，
回去自己剪，
怎么办？我跟你讲，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平常排戏的时候在做的事情，好不好？就是要跟演员聊一下，这样，所以反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那个最终目标是什么了，所以像嘉真觉得说，是不是少了一场戏啊？或者说觉得第一场戏的 ending 是不是还可以再以可能性延伸一点什么，然后以至于再跟下一场戏连接，然后再加上那个舞蹈之后，有机会把它堆叠成一个令人可以相信且投入的关系，以至于不会毁了嘉真下半场演老板的时候。
不会啦，我觉得讯息应该还算清楚的，应该还可以啦。
但看你最后那边剧本还有没有改 改
最后你说14场哦，
13啊，
13啊，
博物馆那边啊，
没有啊，13场不是导演说不要改吗？
哦，那我们可以申请第四场改得更沉浸一点吗？
第四场
就是我们那一场，
可是怎么样更沉浸？你讲的沉浸是说
不要切断，不要突然说想要就是这个状态解除，不然会直接看到我是服务业的感觉。
哦，
就是说那个阶段啊，
对，因为观众也同步接收到了那个阶段。那我反而觉得，确实从头到尾没有服务业的形态出现的话，下面他再看到我，因为独白就有讲说，我看
突然
有在找他，他突然不认识的那个。
哦，其实蛮有道理的耶。
是啊，
对，
是啊，
我想
哦，所以如果他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太完
美的，我真的是好朋友，我真的是好朋友，
就好像真的一样那样，
就是，
其实会让他更黏着，对不对？
对，
就是就算我这样讲了，他也不会说，对不起，你不可以这样。
对啊，可以 啊，
但你其实还是可以怀疑，
我还是可以怀疑，
你还是可以问，对不对？
我还是可以问，我还是可以说，我知道我这样是违反规定，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对，但我其实也就是陪他聊这样。
对不起，我们这样讲到这边的话，我就突然想到啊，说实话啦，我在当下在柏林的时候啊，其实我大可也可以这样做。可是我你刚刚那样讲的时候，我突然有点想到，其实我舍不得打破。
是啊，其实是会啊。
所以其实会不会邵成业也是，其实你想问，可是你舍不得问，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有可能，所以。问出口的那个时间，我本来是觉得需要再久一点点。
对对，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之后可能在排的时候再看。
对哦，所以搞不好要加的是中间，就是说中间那个感觉真的让你觉得放开心，打开心房，然后真的已经沉浸在那个关系里面了。然后，
但我
想要问，
我觉得也要看邵成业他的警戒心要调到哪里
啊？
就是因为他我们中间有一段离开，是他去拿别的东西来给我，我有一段独自在台上的时间。我就是也是要看我在那边到底醒了多少，
醒了多少，
就是说我现在好快乐哦，天哪，这是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人的时间了，对，
假的，对啊，所以
可是会这样想已经很理性了，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因为我，
那你什么时间会去想说，
原本
天哪，这一切都太好了， 我知道他不是真的，但我希望他是真的，所以我想要继续维持这些这个东西在哪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很难下一句台词直接开口说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
对，所以才说可能前面要再长一点点，
对、啊、
之类的啦，
之类的。可是
对不起，我们的戏可能会越来越长、哦。
可是如果没有做一点点改变的话，我的第一句还是那一句啊。
了解，
对啊，还是打破的、啊。可是我也不觉得打破是完全不行的，因为毕竟我们的戏还是。照你刚才说，还是希望有一个翻转
结构是这样的，
还是希望我能够攻破到他的一些
对啊，因为其实不问就没有机会了，
对，
要问，
对啊，
这样、哦、我建议听众朋友这一集呢，就是等到10月9号再来听，就是说这样听完之后呢，就啊，不然你们今天这样听完之后，如果觉得说啊，真的听不懂这集到底在干嘛呢？不用担心，你也不用再回来听。然后等你看完戏之后，你再回来听，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对，就是我们
演员之间到底在聊
什么？就是我们每次排戏都有很多的选择可以到达的地方是。
没错，虽然我们现在有点在是自圆其说的感觉，但是我们认真的觉得说，如果你真的听不懂的话，没有关系。但这个也是算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平常工作的状态，很多都透过这样子的讨论。然后演员其实他们在思考自己角色的时候呢，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为何这个行动要这样做，这句台词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讲，然后为何这个时候要翻转或什么的。其实他们也不断的在咀嚼消化，然后一直到我们录音的此刻，其实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定案。而且我相信接下来排练应该还会再继续的修改、
啊、我觉得一直修改是很好的，就是时间毕竟拉的比较，我们有比较多的准备时间，其实可以多尝试，
是跟这个影视的生活很不一样哦。
嗯哼
好的，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让几乎没有说到话的老板再来多说一点
什么？
没有啊，
就是我之前
没有没有，不是
开始录音的时候是主持人先 Q，
对呀、啊，开始的时候
先 Q 来宾，怎么会呢？
没有，我是 Q 来宾，我本来想说你会讲说 Welcome back to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会回到博览会离题，我们没有离题哦。
对啊，我们今天都没有离题耶，我们太。对不起哦，我真的要跟听众朋友道歉。如果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真的太严肃的话，不好意思，因为其实我们
责无旁贷。
我不晓得，总是对。然后刚刚休息时间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我就因为其实我一直蛮，就是孟婷今天一开始就讲说他其实还在对自己的那个角色 Casper 还有点困惑或什么的，所以我刚刚就问他说：“哎、欸，那你能够理解这种其实只是？”我们不要直接给人家贴标签说啊，那种人就一定是很孤单的人，或是很寂寞的人。你能够想象有一种人，他就真的他什么都不要，他就只是需要一个人很单纯的陪伴，甚至不用讲话，他就想要租一个人就坐在他旁边，这样也好。
为什么？
你看吧，
我因为我如果我要一个人，我就是要一个人。可是我在想的是，那个东西是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达成衍生出来的吗？
不一定。
嗯，
你讲的可能是100种状况的某一种。
对，所以我必须要同理到什么程度呢？我其实还我还没有那么搞懂这个问题的，要问的是什么意思？对，
我觉得我刚刚的意思是说、我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同理或感受有这样的需求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或许你会用另外一种心情来看所有你接待的客人。是什么？那理解这个状态的有一个前提，可能是其实你也是这样的人。举例来说，但你把它藏得很深很深了，你选择忽略嘛？ 因为通常遇到问题就有两种嘛，一种是逃避忽略，最后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件事嘛。那有些人就是纠结于在这个问题本身，就觉得说哦，我真的是这样子，哦天哪，我需要寻求帮助或什么的，就这样。这是很粗略的二分法。
是，
那你是这二分钟的比较偏哪一边呢？
我会先逃完再寻求帮助。我会，如果说我解决这个问题大概花了，假设我随便乱讲，这个花了大概半年的话，那可能前三个月我就是全部逃避，后面三个月就是寻求帮助，就是开始疯狂找人。如果我一个问题我完全思考不出什么的话，我前面就是封闭这样。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身边没有人呢？
如果我身边没有人，那我可能就会孤立吧，我就是一直处在孤立的状态了。然后我还没有办法想象我孤立到状态会到，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但是现在就是要想到那个阶段，就是孤立可能它会累积嘛。
对，
你觉得你还可以吗？我可以的，我可以撑的，我可以的。
但是
一个人没什么，
我那个东西有被一个东西解决，就是种植物。
因为的确啊，
植物是一个，就种植物的时候，它某个程度有替代到我不一定要那个人，我不一定要人。我好像植物，它待在那边，我看它，我就蛮爽的。
现在呢，请你把心中那个植物丢掉。
他现在长大了，他现在都在我家里。
现在就是要想象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前提之下，然后那个孤单的指数，孤独的指数，你以为你可以自己一个人相处，你觉得你可以一个人没有关系，一个人其实可以很好的。你不断的来回的说服自己的过程当中，再累积到达那个点之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就是我要服务的人这样。
很可能哦。
是啊是啊是啊。
那你对这样的人其实是理解的。这不是问题，是一个结论。
我只是在，对啊，我只是好奇说，对，然后呢，就是
因为我觉得一个纯粹，如果你的确是我实施做好我现在服务人的工作，
会有爱吗？你说因为这样的理解而更有爱，更有包容。
我觉得如果能够同理那个处境的话，我觉得应对方式就会不一样。
哇，可是在剧本我在中间，我就你讲完我的 key den 欸，对啊，我看起来不是有耐心的人欸。你想要问我真实的问题，我没有招回应你，我直接就说我要终止服务了。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他超级有爱的人。
我觉得他是有，我觉得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要让你们要比他要至少你要让他觉得是有爱的嘛。
啊，是是是是是，
对啊，
我懂意思。
然后至于要不要终止，或是那么快终止，我觉得可以再调整吧。
这个方向我理解了，就是我对于这个状态，我自己可能也是，我自己也有深层的孤独，然后他也是带着这个东西来找我，我理解他，所以我对这样的互动应该会更有一个超过一般工作的感觉，这样是这个意思吗？我都是在问问题这样。
然后我偏偏是很不喜欢给一个对就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好的。
OK，
对，
好，
我刚才只是也突然想到说，就是譬如说爱情生活好了，就是某种程度上也有一点点这个状况，是两个孤独的人碰在一起，对，那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抚慰别人的那一方，对，但他的孤独不一定会比被抚慰的那一方来的少，对，所以就是我只在想那个孤独，两个孤独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谁会先把自己的藏起来，然后去让自己没有这个孤独，反而去拥抱了对方的孤独。这个东西，
对，反而不是可能表面上那么直接的那个关系，
对对对，那
个顺序，
但是那个的动力或许是来自于他本身的那个孤独。因为我刚才在想，刚刚他在跟你分享那个，就是你遇到那个人在分享那个简讯的事情。如果他真的演得很好的话，那个简讯我也在想，会不会是他有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么危险的事情是他本人，
他真的自己的，
真的有这个事情，
对啊，拉不到底耶，
拉
不到
底，
是
有可能他当时真的在想的事情。
哎，其实有可能哎，
对啊，其实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有的时候安慰别人，除了听人家讲话之外。自己也讲一个，
而且如果他即兴这么强的话，他也可能他就是真的都是拿他自己本人的事情。
我就说他对我是真心的，
几年之后还没有
给他救命他电话，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崩溃。
所以我在想，那之所以他能够这样解决你，他一定有那个你会感觉到他的孤独，跟你是一样的，所以你才会对他有兴趣。
对啊，
对啊。
真的
哦，
所以那个简讯的内容才会挑起你，所以那个关键在那个简讯的内容。
嗯，那简讯的内容真的是
对啊，
没有破绽。
对，所以
没有破绽。
然后就是说你刚才讲那个你的心境的转折，其实是你在翻那个简讯。
哦，
对啊，
就是所以这个可以当成我们之后工作的方向。
哦，可以啊，
对对对，
真的蛮好的。喂，好，来。老板，你麦克风真的太远了，
因为我都很认真在听啊。我
你太远，你太远，你还说太远。
好，我回来了。
好，好了，
我们欢迎嘉珍。
耶。OK， 那嘉珍，嗯，来聊一下。这次虽然也是演一个老人嘛，
嗯，
那我有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除了一直担心前面那个年轻的版本无法堆叠你的感情。毁了你下半场之外，你觉得演老板的邵晨烨？
哦，我觉得像演老人或女人啊，
好荒谬，
都是同一个逻辑，是不是？
对，想说自己怎么会一直落在这种陷阱里面？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对于，因为常常听，假如说常常接触老人跟女人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自己会有惯性啊，也有惯性在处理这件事情。就要打破那个惯性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如果这一次这个老人要有别于以往，
嗯，
我该怎么做，这个我还一直在
思考当中。我觉得好难哦，要一直做不同的老人。
可是你现在也在演不同的年轻人啊。
是啊，可是
对啊，
老人就是蛮远的啊。
他离他还好啦，
所以你那个，因为你那个岸边的僧侣那一幅画嘛，我就想说啊，到因为我就想说，那我要特别去海边站在那边看一下那个大海的感觉是什么？
哎，你那天不是传一个安倍的孙女的照片给我看吗？
那
就是我啦。哦，你说你自称是安倍的孙女？
我不是说那个日本人讲安倍的孙女，听起来像安倍的孙女
啊。哦，岸边的孙女哦。有啊，那时候在排练场的时候有一次不是
没有啊，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已经是孙女了，
是吗？
对对对对对，
对啊，我就特别去海边站一下，看看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但我就站在那边，感觉其实有一种是，其实真的自己会消失掉、欸。
嗯
嗯，就是在这么广阔的景色下，其实好像自己是没无足轻重的一个存在。嗯，然后真的就不会再想自己到底是。面临了什么困境或什么选择，
觉得那些东西好像都 不足为道，
对对对对对，就站在那边光看着那边，而且是看不腻，
嗯，
真的可以，真的就可以看很久，所以我才在想说，那这个人这么喜欢这幅画，然后对这幅画这么有共鸣的状况下，然后他又因为罹患了癌症，他的生命真的又不多，
嗯，
那这些状况在这个人其实。对于他在面对年轻大概比他年轻大概二十几岁的青年创作家的时候，他的他想要给予的是什么？对，因为对他来讲，可能真的事情都没这么重要了，也没有非得要怎么样不可了。
对，但他可能也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可能也不会那么不负责任或那么暴力的就说：“哎，我跟你讲啦，这件事情你老了就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年轻人这种话一定听不进去嘛。
对啊，是啊，
对啊，
所以才在我也在所以自己在斟酌这个说。因为我也没有到那种啊，现在什么
狂老的程度，
对对对，所以我还在感觉那个对他来讲已经没有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是看到旁边这个人这么在意的状态下，然后但是他又觉得这个人他的孤单跟自己是相通的。
哎，其实他现在他过去在意的事情啊，你可能也很在意吧。
是吧，
就是某种程度上嘛，
对啊对啊，
你知道为什么在意吗？你当从前年轻时担任口译的时候，嗯，人家只要讲说哇那个字怎么翻成这样，就说那口译去死吧或什么之类的，你可能也走过那一种那个傅若言一样这样子，
一定有吧，我都想说，啊，可能在那边会被嫌碍眼之类的，一定都会有啊。
嗯，
对啊，那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等一下
这就是一个中年，中年就是会这样，他会突然断线之后然后问你说刚刚问什么问题。
观众知道他在跟谁讲话吗？
观众其实不知道。
对啊，你们刚刚一直在讲傅若言他是干嘛的？
对，好，讲到傅若言呢，我们就要来回一下，就是有几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提问，这样。那我
戏还没有开始，他们就对这戏有提问了。
欸，不就是因为还没有看过才会有提问吗？
哦哦，对，也对。
那看过之后就是直接批评啊。
哦，这么残忍啊。
是这样。
是啊，好，来，第一个问题就是，哦，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宁旭106问的，他想要问你们三位 Who are you？ 那你们刚才都讲了吧，就自己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有一个问题要请三位回答，就是有一个听众朋友问说，请问蔡伯的角色很喜剧吗？
看
蔡伯的角色很喜剧吗？
嗯，
角色很喜剧吗？看蔡伯想不想把它弄成喜剧啊。
没有
回答了。
没有啊，
没有啦，是没有啦，我是觉得没有啦。
对，啊，对吧，
演员有心的话所有角色都可以是喜剧角色。
你是想说我没有心是不是？
我说如果你想做的话。如果想往那个
方向，这次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蛮大的改变，就是的确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反正如果这样子做会好笑，
嗯，
可是现在就会想说那有必要这么做吗？
哎，欸，这真的是你人生中很大的改变呢。因为从因为没有啊，因为我从前我们大家在排 K 二四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是完全反过来的嘛，我们就是想办法哪里有梗就塞一个梗啊，我管他腻不腻，我们就是有梗就塞啊。
因为这个逗乐观众是一件很自己会很开心的事
情。对啊，对啊，
对啊。
其实听观众笑，我们真的很开心。嗯，真的啊，观众开心我们就开心啊，
真的有长进嘛。
所以这次才又在想说，哎，欸，其实这样讲会好笑，可是后来想说，嗯，好啦，好像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好笑。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哪里你本来想要做什么但你决定不要做？
就是像在讲那个，我还有演一个监制的角色叫郭哥，
嗯，
他还讲说啊，那个同性的故事真的太多了啦，然后我们还要举很多现在有的这些例子出来，嗯，但是后来觉得说因为现在举现在有的例子出来，嗯，观众一定很快就会有共鸣，
嗯，
可是后来又觉得那好像跟这出戏没有什么关系耶，欸，那就算了。
我们其实在下面都会讨论一些很无聊，然后就说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就是因为他有一次突然说当我们什么啊，恐同歧视啊。
我知道啊，他就是神经病。这样很好啊，因为哎，欸，我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哎，欸，我后来也越来越这样，可是我只有这件事情太吊诡了，因为我很不想要接受会有这样心境的转变，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的关系。
啊，我觉得好像不是跟年纪，我不觉得不见得有绝对关系，我觉得是在意的事情好像会不太一样。
嗯，对，虽然年纪大不见得就会有同样同等比例的成长，但是比例上来说的确是蛮接近，就是 你年纪越大，你的确在意的事情不同，关心的意义不同，然后你也觉得很多事情不会有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你会想要多专注在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那年轻的时候一定都比较贪心嘛，因为比较有能量啊，就觉得说自己什么都可以办得到啊，这个我也要这个我也要，我应该这个也办得到，这个也办得到，然后就很想要去挤压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嗯，
那对，我现在也觉得如果专注在角色本身，然后他有一些趣味出现就好啊，那不用硬是要。
是啊是啊，我也现在也是比较有这样的感觉。
那个孟婷，当初你们在排《仲夏夜之梦》的时候，
嗯，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啊？《
仲夏夜》是洗脑剧啊，
所以就是
不同，
有梗就推，有梗就
好像也不是，欸，
就这样吗？
因为有一些是有些在放梗啊，但有一些好像看搭到的人，欸，我觉得大家路数都不太一样。有时候因为我们四个男女不一定，我们不能到太闹，因为我们还是有主要要稳住的东西，嗯，对啊，就是负搭负责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台耀跟我讲过啊，就是他跟我说好笑不一定比较厉害，你就做准就好了。我记得我好像一直都还是很想要完成他，因为我也是很认同他这件事情，嗯，对啊，我没有办法像比如说变换的很多啊，那我就准的这样。但如果能搞一下笑，其实也不错了。
听众朋友，这个如果你有看过《仲夏夜之梦》的话，那你一定对孟婷不陌生嘛，然后你一定也会对崔台浩台浩不陌生。台浩这次也有演 RNS 哦，他接下来也会来上我们的节目。
傅若言，
他叫做傅若言，他叫傅若言呢，就引申到另外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哎，你们刚刚有回答说蔡伯的角色很喜剧，这个回答完了是不是？算回答完了吗？
有吧，就说没有啊。
蔡伯没有要做，
啊，是不予置评，
不予置评。OK OK， 好。然后所以刚刚讲到傅若言呢，就说这次的选角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为什么会想要放入 Q&A 附加的孩子？
是问你的，
啊，对啊。
这个听众没有提到附加的孩子呢，其实就是
附加的孩子。
傅若言，哇，哦，这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回答这一题耶，
我以为是额外的，
就不要回答啊。
哦，真的吗？
对啊，
就说对不起。
对不起，这题不能回答，
这题不能回答。被你操控，我是被王厚远操控的，他刚刚在背后掐住我的脖子。没有，为什么会想要放入富家的孩子？其实啊，好，就是因为这一次Reality No Show 呢 ，RNS 其实讲的是很多。很多也没有那么多层的，我本来想象中要很多层的，就是不同层的故事的翻转再翻转。那我自己觉得在讲同一个宇宙里面的翻转的时候，如果再加入另外一个宇宙的事情进来的话，或许会蛮有趣的。当初只是这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起心动念之后呢，当然就会回到说，因为我是就是众所皆知的逃跑的惯犯嘛，就是有你那时候帮我取一个绰号是什么，你说又要去逃
肇事逃逸吗？
肇事逃逸，对对对，就是家珍说我就是肇事逃逸的惯犯。说实话，我其实一直有在想 QA 的第三部曲可以怎么写，我是认真的有一直在想。然后其实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中 QA 三部曲的第一个画面，说实话是已经二部曲结束之后的20年以后。这是我当初如果要写 QA 三部曲的话，我觉得第一场戏就是孩子已经长大，然后时间已经过了20几年，他就是，然后这20几年到底这几年过去交代什么不重要，是20几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人各自又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这是我当初想 QA 三部曲，如果我要写的话会是这样写。那这个想法一直种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我这次觉得要有这个平行宇宙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个小孩写回来这样。但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听这个节目听到这个 part， 你发现说拎到的谁公司想哇 QA 是什么东西，我又没有听过，看过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上了年纪没有礼貌，就是一定至少因为 QA 是2010年跟2014吗、oh. 2015然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我真知道2015、oh. 所以严格上来讲是8年前了啦，所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我其实说真的哦，听众朋友，如果你内心，如果你是那一批心中还一直惦记着 QA 三部曲的，那 RNS 是我认真要送给你们的礼物。所以，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 QA 系列的话，也完全没有受影响，就是
没有影响。
对，就是你理解故事完全没有受影响。但如果你看过 QA 的话，欢迎来看戏，好不好？好，来下一题，请问演员们演蔡伯的剧本跟其他人的剧本有没有什么地方特别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孟婷可以先回答，因为他现在就是还很你知道
哦，因为孟婷没有演
过这么年轻的孩子，
孟婷没有演过我的剧本，
我没有
哦。好，第一次，那你可以回答。
哇，我要组织一下，家珍先回答好了。对对对对，
他都已经先 cue 你了，
这个可能要这个可能要昨天知道这一题，我要想一个晚上的那种。
你要体谅人家、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演蔡伯的剧本啊，但我觉得这一次跟之前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次一开始是有拿到一个完整的。
哎，什么意思啊？哎，
真的啊？
从前都没有吗？
天二是没有嘛？天二是我们是编排
哦，对哦，天书也没有，
天书也没有啊。
哦，对不起。
对啊。
哦，好吧，
所以我觉得
这是赵桃的，
这一次算是蛮惊讶的，
是赵桃的来源吗？是因为这样，所以才说是肇事逃逸吗？
不是，是因为我每次都是写一部曲、二部曲，然后就没有三部曲
哦，
然后写的第一季没有第二季这种
哦，
这样哦，所以你觉得这是好特别哦，因为我拿到完整的本，
对
，OK， 这就是你的回答，句号 ，OK， 宏源，
他眼神目光灼灼，
应该也是吧，但哎。哦，对啊，是第一次直接拿到剧本，因为那个叉 D， 我其实就演过叉 D 跟 KS，
对，
叉 D 也是有发展，
对，
对，
即兴找两个最不喜欢即兴的人来即兴了。
你看我对你们都有兴，
然后
哎、欸，你们一定不知道，当初王浩源跟张嘉贞演一个几百年的戏叫做 E-Play 叉 D 的时候，我永远记得第一次，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在外面接业界的戏。
嗯，
然后是莎士比亚妹妹们的剧团吧，对吧？
对，
是莎妹的吧，
对对对对，
莎士比亚妹妹们的剧团，然后那时候是魏英娟老师请我们就是几个就是台大毕业生这样来做，你知道这两个人多夸张吗？这两个人在第一次哦，第一次在莎妹的排练场要 整排给老师看的时候，他们笑场笑了大概15分钟吧。
这真的蛮好笑的，大家都在笑啊。
你也有笑吧？
不是，没有，我知道，
啊，
我知道很好笑，可是你们这么有可能笑场笑这么久，但是这是笑到没有要收的意思，欸，哎，
因为太荒谬了吧？
没有那个，欸，是不是那个音效害的？
我不知道的，
音效害，因为那个，因为一方面我们那个人的诠释都还蛮荒谬的，就是我是一个奇怪的嘴唇，然后他是一个奇怪的样貌，然后我们在演一个烧金纸。
那你说你是嘴唇吗？
就是在模仿陈昭荣。
哦，
对对，那个，然后他，我们第一次听到那个烧金纸的音效是
是整排，但是第一次听到，
对对，然后那个音效从头放到尾就
是人的声音还是
没有，是音效，因为他不想要做的真的很像烧东西的音效，他就有一个噼噼啪啪，
真的蛮像引火的那种感觉，是引火的那种噼噼啪啪的那种声音。
好了，你不要再问题
了，现在很合理啊。
好，而且王宇你还没有讲完，你有没有到回答这一题？没有的话你也可以说这一题无法回答。
我就跟他差不多啊，就是
有拿到完整的本吗？
有啊，对，有拿到一个完整的拿到一个完整的
真的特别好啦。那个孟婷，
我觉得语言就哎，很有感觉，要智商很高才会发言。因为有一些语言中的东西，我比较习惯身体性的，就是或是比较也不能说浅显易懂啦。那因为我之前在看博昌的作品的时候，有我觉得很像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接触到的一些戏，会让我还蛮开心的。就是资讯量和情感的比例是重的，然后不都是喜剧，不都是就是没有那么想要讨好观众，这件事情让我还蛮开心的。对，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了。
哦，是这个本，因为我会以为你在讲说从前的戏，我说 KS 就是为了讨好观众，
不是不是 ，KS 我没有看到，对对对对对，这个戏的时候，
但我有一个。就是可以讲，就是跟以前你的剧本有什么不一样？哦，因为以前的剧本，
这什么？
我接触到两个，就是都是比较，就是搞笑啦。但是然后剧本的节奏都很精炼，就是节奏节奏节奏节奏。但是这一次我觉得
是这个路数哦。
对对，但这次我觉得多了很多的讨论跟阐述。对，所以就是跟你以往的那个剧本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东西也跟我习惯的不一样，我比较少演到，虽然我的片段没有了，但是我在看的时候确实我需要，
这是我觉得你
阐述
跟以前的剧本不太一样的地方。
啊，这是不是老了的象征呢？
你为什么要去强调你自己老这件事情？
你不想我强调是因为我强调就是吧，你也很老吗？因为全世界说我们只差一岁。不晓得，但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这样吧。对，
就每个阶段喜欢做事都不一样。
对啊，
对啊，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作品。如果大家不喜欢怎么办？嘉真，
就 no show 啊。
你说就不要来啊的意思吗？什么意思？哎，欸，我们今天的。对不起，其实还有一题，你们可以很快回答，
啊，
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就是蔡伯宏源跟嘉真再次合作，为什么下定决心呢？哈哈哈哈哈哈！这次合作的妆呢，跟 KS 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就是我跟宏源没有对到戏，
啊，没有，我们两个没有。我一直对我们，因为我们当初也是什么内容都不知道，就跟你聊一聊，就说哦好，
对啊。而且那时候要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想说啊，找我们两个应该就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
对对对，
可以做出
好久没有一起演个些什么了。
对，但发现里面完全没有对到戏，
完全没有
啊，怎么办呢？
要退也来不及了。
对啊，不可以 no show 哦，不可以 no show， 不可以 no show。好，今天博览会离题的听众朋友呢，只要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获得什么8折的优惠？
我们 podcast 专属合作伙伴享8折优惠，验证码输入小写的 PAO8。
PAO 是什么？就是 PAO， 就是我本人的名字 Panorama 的 PAO。PAO 八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来，如果还记得演出日期的演员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9月30日到10月8日，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有2周的演出，就是2周的周末。
不只是周末，第二周从礼拜四就开始演了。
开始喽！
那台北场演完之后，我们会去
去台中市那个
中市，
10月14到
那个拿
第一，
还是我把它念完了。
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
几号啊？
我跟你讲了，10月14到15啊。
哦，真的，你有讲啊？
有啊，
因为我刚卡在台中市，我就已经没有听到下面的讯息了。好，那南部的这个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高雄的11月10号到11月21嘞。哎，十号到十号
到底是什么？
我突然卡了一下，我以为我念得很顺，殊不知完全不顺。11月10号到11月12号在高雄的卫武营戏剧院
，OK，
购票请加 Open Tickets， Open Tickets， 两厅院文化生活售票系统或台南人剧团粉丝专业，
没错。然后刚刚讲的那个优惠码是不是全国都可以用？是吧？就是 PAL 8 OK，你只要到 Open Tickets 售票网点这个 RNS 要买票的话，
对，
他就会引领你到一个
优惠方案吧，
优惠哦，你就选择优惠方案。
但如果资金允许的话，也可以不输，就直接原价买，其实也不错吧。以剧团是吧？是不错吧？
梦婷的粉丝可以这样做
哦，没有了
哦哦哦。所以我们就是恳求大家，节目的最后，每个人再做一个你很短的结论，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来看 RS 呢？王源，
哎，你们认真点我啊，就是。
孟婷
这些问题速度都我的脑袋转不过来，一定要来看，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尽力，然后时间也拉得很长，然后大家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好好的创作上，而且剧场进来之后会有很多的反转，我喜欢看很多反转的电影，如果喜欢看大卫芬奇或是相关类似的话，欢迎来到里面，因为每一个对我来说每一幕的反转都来得非常快，让我会觉得非常精彩，谢谢。
厉害，好厉害，
厉害。
我现在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在为孟婷鼓掌。好的，那所以你们两位就是摆明没有要补充的意思。嘉珍，喜欢你的观众朋友，想要跟他们讲什么？来，今天这次进来看你演戏。
我觉得，到我觉得，其实每次回台南人演戏，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啦。所以我觉得那个。有什么表情？因为真的是一个
讲得很温馨，
对啊，是一个真的是从小长大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可以再一次跟王宏远合作，然后还有跟你合作。
哎，这是我们同台演出，哎，
对啊，而且有对到戏，有对到戏，
对啊，我跟嘉珍是有对到戏的，
哇哦，哎，我们也有对到，哎，我天哪，
所以也算是圆了我的梦想。跟两位，
所以其实排练过程到目前为止都还算蛮开心的，所以我觉得，
而且这次我要唱日文歌，哎，都是谢谢嘉珍教我的。
我的确很用心来教他。
没错，嘉珍把所有的歌词呢都用这个罗马拼音写了一张纸给我。虽然我觉得日文真的是一个。没有
小心哦，
没有，我那天还在跟他们讨论说我觉得日文的断句为什么断在这么奇怪的地方，但他们两个人就用蛮力说服了我，所以我现在就是硬把这些日文的歌的歌词背下来。我觉得那首歌真的蛮好听的，你们喜欢吗？
喜欢啊。
Plastic Love，
对，竹内玛利亚，
竹内玛利亚 原唱嘛，
对，
是。然后这次进剧场呢就可以听到一个完全不会讲日文的人硬是把日文背起来。我会请嘉珍帮我检查发音的，所以希望到时候不会让大家失望。
OK，
好，我可以很快回答。我在排练过程中看到这批演员，就是大部分除了嘉珍之外，都是我在其他地方我跟他们就是有碰过面，然后他们真的都很精彩。然后我觉得这次可以跟他们一起演戏是蛮开心的。对，就是他们真的很棒。
那你刚说除了嘉珍以外是什么意思？
没有，就是
因为我们合作过了，
合作主要。
那其他人你也都合作过啊？还是没有？
没有，我是说在台南人，
但其他人我真的都没有合作过。
对对对。
对，我完全不是，完全是第一次认识的，真的是蛮愉快的。
Sorry，
没有了，你不要乱讲话。少瑜跟你演过 Return 好不好？
对啊，对啊，对啊，那时候我还是演老人。
好了，那个 Panorama 接下来呢，我邀请到 RNS 的其他演员来上我们的节目哦。然后再一次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如果真的不嫌弃的话，欢迎来剧场看我们的 Reality No Show。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边，谢谢三位特别来宾嘉珍，
谢谢，谢谢大家，
孟婷，
谢谢，
还有宏源。好的，那就 Panorama See you next time， Bye。